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诶，师兄，上一集播出后啊，有好几位听众在留言区问说，为什么你那么确定金融系统将迎来巨变或崩溃？他们说，这个系统不是已经运作了几十年了吗？央行不是一直都有办法救市吗？
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今天我就用一个最贴切的比喻来解释现代金融系统，根本就是一个吸毒成瘾的患者。
吸毒？这比喻会不会太夸张了？
一点都不夸张，你听我仔细分析，你就会发现这个比喻精准到可怕。首先我们来看吸毒者的第一个特征，剂量必须不断增加。
嗯，这我知道，毒品会产生耐受性吗？
没错，金融系统也是一样。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，联准会推出第一轮量化宽松，印了大概7000亿美元就稳住了市场。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，你猜联准会一出手印了多少？
应该更多吧，
3万亿美元。而且还不够，后续又陆续加码，12年之间有效剂量从7000亿暴增到3万亿以上。这不是毒瘾是什么？
天啊，这增加的速度也太快了。
更可怕的是第二个特征，无法戒断。2018年联准会想要缩表，减少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，结果你猜怎么样？
市场崩了，
标普500在短短3个月内暴跌 20%， 最后联准会撑不住了，几个月后就重新开始放水。这就是典型的戒断症状，一停药整个系统就开始抽蓄。
师兄，你刚说戒断症状，这让我想到财经新闻常常会提到流动性危机，这跟你说的戒断症状是一样的意思吗？
非常好的问题，很多人听到流动性危机都一头雾水。简单说，流动性就是钱的流动性，市场上有没有足够的钱在流通。
对，流动性危机就是没钱了。
不只是没钱，更准确的说是钱突然不流动了。就像人体的血液，正常情况下血液会流遍全身，但如果突然中风，某个部位的血液就流不过去了。
那跟毒品剂量少了有关系吗？
有关系，但要分清楚因果。毒品剂量少了是原因，流动性危机是结果。让我用刚才2018年的例子来解释联准会缩表，这是减少剂量。市场突然发现钱变少了，大家开始恐慌，不敢借钱，不敢投资，钱就不流动了。这才是流动性危机。
那流动性危机其实就是金融系统的戒断症状。
你抓到重点了，就像吸毒者突然断药会全身发抖，器官衰竭，金融系统一旦断药，立刻就是银行挤兑，股市崩盘，信用市场冻结。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后，整个金融体系在一个礼拜内几乎完全冻结，这就是最严重的流动性危机。
那央行印钞就是在急救。
对，就像给吸毒者再打一针，让他不要死掉。但问题是，这只是暂时缓解症状，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，而且下次再发作需要的剂量会更大。
对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停不下来。
完全停不下来，这就引出第三个特征，明知有害仍无法停止。你以为那些央行官员都是笨蛋吗？他们都是全世界最聪明的经济学家。
那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印钞票？
因为他们别无选择。就像一个吸毒者，他明明知道继续吸下去会死，但如果现在停下来，戒断反应会立刻要了他的命。央行面对的就是这个两难，继续印钞，货币购买力会慢慢归零，停止印钞，金融系统会立刻崩溃。
那听起来真的很绝望耶。那第四个特征呢？
第四个是最致命的器官衰竭，长期吸毒会损害身体的各个器官，对吧？
对，肝脏、肾脏、心脏都会出问题。
金融系统也一样，长期印钞已经造成了三大器官衰竭。第一个，价格发现机制失灵，本来市场利率应该反映真实的资金供需，但央行把利率压到接近零，甚至负利率，整个价格讯号都扭曲了。
因为投资人根本不知道资产的真实价值。
正是如此，股市创新高是因为企业真的赚钱，还是因为便宜的钱到处流窜？没人知道，这就是器官衰竭的第一个症状。
那第二个呢？
第二个器官衰竭是资源配置扭曲。本来应该倒闭的僵尸企业，因为可以用超低利率借到钱，就继续苟延残喘。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反而拿不到资源。
哇，这样整个经济不就失去活力了？
就是这样，日本失落的30年就是最好的例子。第三个器官衰竭也是最严重的，贫富差距扩大，有钱人拥有股票、房地产这些资产，印钞让这些资产价格飞涨，普通人只有薪水，但薪水涨幅远远跟不上通膨。
难怪现在年轻人都觉得买不起房。
这不是年轻人不努力，是整个系统在系统性掠夺，而且这个掠夺是隐形的，大部分人根本看不出来，他们只觉得生活越来越难，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
直兄，刚才你说金融系统像吸毒者，但我想到另一个比喻，会不会也像打类固醇？看起来肌肉很大块，其实内在很虚弱。
师妹这个观察太棒了，确实也有类固醇的成分。你看现在的经济数据，股市创新高， GDP 成长，失业率很低，表面上看起来很强壮，
但实际上呢？
实际上内在已经虚弱不堪。第一，实际购买力在下降，表面上薪水可能涨了 3%， 但真实通膨可能是 8%、 10%， 你的购买力其实是在倒退。
对，数字会骗人。
数字不只会骗人，数字就是用来骗人的。政府公布的通膨数字会刻意低估食物、能源、房租这些普通人最需要的东西的涨幅。
这也太黑暗了吧。
更黑暗的是第二点，债务负担越来越重。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现在是38万亿美元，每年光付利息就要10000亿多美元。
一万亿，我连一亿都想象不出来了。
我给你一个概念，如果一秒钟数一块钱，数到100万需要11天，数到10亿需要31年，数到10000亿需要31700年。
天啊，那38万亿不就是
120万年？这笔债永远还不完的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印钞稀释，让债务贬值，但这又会伤害所有持有美元的人。
所以这就像吃类固醇的运动员，表面上肌肉很大，其实心脏、肝脏都快衰竭了。
你说对了。而且还有第三个隐藏的致命伤，系统性风险累积。各个金融机构之间通过复杂的衍生性商品互相绑在一起，一家出事，整个系统都会被拖下水。
这让我想到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的时候。
对，雷曼倒了之后，整个金融体系在一个礼拜内几乎完全冻结，银行不敢借钱给银行，因为没人知道对方手上还有多少有毒资产。
那现在这个风险有没有解决？
不但没有解决，而且更严重了。2008年全球衍生性商品的名目价值大概是60万亿美元，现在你猜是多少？
该不会更多吧？
超过700万亿美元，16年间暴增10倍以上，而且是全球 GDP 的10倍。这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超级炸弹。
师兄，听你这样分析，我突然发现一个更可怕的事。
什么事？
这不只是某一家银行或某一个国家的问题，而是全球金融系统都上瘾了，对不对？
师妹，你今天怎么这么会抓重点？没错，这是集体毒瘾。美国印钞，欧洲、日本、中国也要跟着印，不然本国货币会升值，出口竞争力会下降。
对，大家绑在一起吸毒。
就是这样，而且谁都不能先停，否则会被其他人拖下水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系统注定崩溃，不是我唱衰，是数学和逻辑的必然结果。
那会怎么崩溃呢？有几种可能。
非常好的问题，确实有两种可能的结局，而且都很惨。第一种是急性发作，也就是突然戒断，
就像2008年那样。
对，但规模会大得多，可能是某个大型金融机构倒闭引发连锁反应，也可能是某个主权国家债务违约，或者是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美元霸权动摇。无论哪一种结果，都是流动性瞬间枯竭。
那会发生什么事？
银行挤兑，股市崩盘，信用市场冻结。最可怕的是，这次各国央行的弹药已经不多了，利率已经在低位，资产负债表已经膨胀到极限，还能印多少？
那第二种结局呢？
第二种是慢性死亡，也就是继续吸毒直到过量，央行继续印钞就是，货币购买力慢慢归零，最后演变成恶性通膨，
像津巴威或委内瑞拉那样。
没错，一条面包要用一麻袋钞票才买得到，退休金一夕之间变成废纸，毕生积蓄化为乌有。这种慢性死亡某种程度上比急性发作更残酷，因为它会折磨你很长一段时间。
天哪，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
这就是为什么财富有道一直在讲实体黄金和白银的重要性。当你理解了这个系统本质上是个毒瘾患者，你就明白为什么要持有实体黄金和白银了。
因为这个毒瘾患者迟早会出事。
没错，无论是急性发作还是慢性死亡，实体黄金和白银都是你的保命符。第一，黄金和白银没有任何交易对手风险，它不是某家银行的承诺，不是某个政府的信用，它就是实实在在的金属。
所以就算银行倒了，我的黄金和白银还在。
正是如此。 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，很多人的理财产品一夕之间变成废纸。但如果你手上拿的是实体黄金和白银，它还是那块金属，价值不会因为某家公司倒闭而消失。
那第二个原因呢？
第二，黄金和白银提供真正的流动性。注意，这里的流动性不是指容易买卖，而是指在系统性危机中，它能真正保护你的购买力。
这个我不太懂诶。
我举个例子，1920年代德国恶性通膨的时候，如果你持有马克，你的钱一天贬值 50%， 但如果你有一盎司黄金或白银，你还是可以买到同样数量的面包和牛奶。
所以黄金和白银保护的是购买力，不是名目价格。
你终于抓到重点了。很多人看到金价、银价用美元计价在涨，就以为是金银在涨，其实不是，是美元在贬。
哇，这个观念好重要。
第三个原因也是最关键的，超前布局。等到流动性危机真正爆发，大家都抢着买实体黄金和白银的时候，你就买不到了，或者要付出极高的溢价。
对，要在毒瘾患者还看起来健康的时候就准备好。
没错，2020年3月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，实体白银在两周内被抢购一空，很多经销商直接关门不卖，那时候想买都买不到。
我记得你说过，纸白银跟实体白银是两回事。
完全是两回事。纸白银像是白银、 ETF、 期货、银行存折，都是金融系统内的产品，系统出问题他们一样会出问题。
对，还是会有交易对手风险。
对，而且更扯的是，纸白银市场的规模是实体白银的几百倍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大部分的白银根本不存在，只是账面上的数字。
那如果大家都要求交割实体，
系统就会崩溃。所以总结一下，为什么我确定金融系统会崩溃？因为数学不会骗人。一个系统如果需要不断增加的计量才能维持运作，需要债务以指数级增长才不会崩溃，这在数学上是不可持续的。
就像吸毒者的身体总有承受不了的一天。
你说的对，我不知道是明天、明年还是五年后，但我知道那一天一定会来，而且越晚来崩溃的程度会越惨烈。
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准备好自己的财务急救包。
就是这样，实体黄金和白银不是让你发财的工具，它是保命符，是财富方舟。当大洪水来临，你需要的不是游泳技巧，而是一艘船。
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。
没错，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。各位听众，如果你理解了今天的内容，你就比 99% 的人更懂这个金融系统的真相。
执中，我想到一件事，如果听众朋友理解了这些，他们应该也会担心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吧？
当然会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，如果你担心你的朋友或家人，希望他们也能安全地度过这个即将崩溃的金融系统，请把这集的财务急救包分享给他们。
对啊，这些知识太重要了。而且师兄，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。
什么现象？
我们财富有道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深入研究金融系统后才理解的真相，而且我们根据这些结论做的每一个规划背后都有扎实的理论支撑。但你知道吗，这些知识就算是你身边那些学金融念财经的专业人士，也没有几个人能真正说清楚的。
你说的太对了。比如说存款准备金是什么，这个机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是什么？
对啊，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。
他们更不会知道什么是金融毒瘾，不会理解为什么央行停不下来印钞，不会明白流动性危机其实就是戒断症状。这些都是我们深入研究后才能看清的真相。
对，听众朋友们真的很幸运能听到这些内容。
记住，超前布局不是预测未来，而是为已知的风险做准备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
拜拜。